好，各位弟兄姊妹好，我们求主用他的平安啊，保守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仍旧继续的来交通这个四福音的合餐。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34课啊，这34课呢，我们希望呢从153编号153交通到编号157，因为这153跟157呢，它相互之间呢是有一个关联的。好，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我们请大家闭着眼睛低头啊，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主啊，我们能用这样的方式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用你的同在充满每一个地方，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叫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应当怎样跟随你，应当怎样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无往不在无往不透的主。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功，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主啊，愿我们晚间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听见你的声音，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在你话语的光中得到你自己的供应和扶持。主啊，我们把交通的人和所有听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的话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鼓舞。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主啊，我们同心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编号153，这里呢记载了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啊，最后的一周在耶路撒冷。那么早晨，那么这里说早晨他们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呢，主耶稣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那么主呢，圣经记载说他就饿了啊，那么他就去这个树上呢要找果子，结果这个树上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因此呢，主就咒诅这棵树说，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呢立刻就枯干了，这是马太福音的第21章记载的。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呢有点特别的记载，这11章里面呢他说呢，这个主耶稣看这个树上有叶子没有果子啊，他说呢，这里记载说呢，因为呢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但是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那么通常哈，一般读经的人来讲都把这里的这段话呢当作是圣经的难题之一啊，因为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因为我们的主啊，向来在前面他很少咒诅或者是责备什么咒诅什么啊，但在这里呢主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主呢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结果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啊。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啊，这整个情况 主的要求好像是一个在一种不合理的状态、嗯、因为那个时候呢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大家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心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不知道为什么主会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啊。你读新约圣经呢，主很少啊有什么事情为着他的自己啊，而这一次呢确实的确为着他的自己，因为他饿了啊，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话呢从表面上来讲似乎你也很难解释啊。那么我呢稍微看了一下一些弟兄们他们的解经啊。那么当然大多数的人呢这个属灵的含义上有些的解释。但是关于这个事实上面来讲呢的确在教会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呢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啊。不过根据呢他们的考察呢，他们说在巴勒斯坦地啊，这个无花果树呢啊，通常呢它在发叶子之前呢，那么它会结一些的他们说那个像小瘤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枝子上面啊，那么那个呢它是不能够长大的东西啊，但是那个呢是当时农夫们的食物，农夫也把它拿来当作食物吃的啊，所以呢在没有长叶子之前它会先结一些的这种东西出来啊，那么如果呢它结不出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么它就后面是不可能再结无花果的啊。他们在研究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情况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可以用来稍微的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么这棵无花果树也是蛮特别，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呢要上去呢是在一个月节的这个节期的这个情况里面，你根本是不可能是有无花果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当然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呢，那么我们可以这个了解啊，因为无花果树呢是代表着以色列国的。那么主耶稣从伯大尼要去耶路撒冷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心中是纪念神的国的啊，那么呢碰到了这个无花果树，主就做了这样的一件比较奇特的事情，当然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含义啊，这棵树上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其实主在这里有隐喻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以色列国啊，他们呢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啊，这棵树呢叶子看起来很大啊，好像很茂盛，但是是没有果子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讲过啊，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托付呢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犹太教啊，所以你这里只能看见他犹太教表面上的好像很大的一些的表现，而实质上却是没有生命没有果子的。所以因此呢这一个主对无花果树的这一个咒诅呢，那么隐喻就告诉以色列人将来的那个结果啊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果子具备有非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神做事情他都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的，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多处的圣经讲到要结果子，要结果子啊。我们的主自己就是出手的果子，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对教会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都知道，我蒙恩得救主，主把生命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是要结出果子来的啊。如果结不出果子来，弟兄姊妹们，是叫神的心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就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啊。就是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生命，但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果子。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那么像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也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吧？有好多种啊。当然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结果子把它讲成传福音带人得救，当然这个也是一种的结果，但是不尽然是这样啊。从你的生命中间能把主的性情流露出来啊，从你的生活行为里面你能把基督表现出来，这都是一种的果子。所以既然有这个生命，就应该有那个果子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说呢，啊，看果子就知道树，是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一个人的情况怎样，不在乎你怎么说，不在乎你懂得多少的道理啊，那在乎你结出那个果子啊。那么出于灵的，就一定是灵；出于肉体的，一定是肉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这是神今天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主所做这件事情呢，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拥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应该结出这样生命的一个果子，这个果子才能够使主的心得到满足啊。那么才能够，所以这里讲说主饿了，所以主有他的需要，对吧？我们要结出果子才能使他满足。主不仅满足我们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满足他啊。所以呢，这个比喻不仅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说的啊，所做这件事情啊，不仅对当时犹太人说的，这个呢也是对教会说的。所以主做这件事情，特别是教导门徒们，就门徒们都看见听见这件事情啊。所以后来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就记载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啊。那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13章那里呢，也提到了那个无花果。一个无花果我们知道它不结果子，那个主人说呢，把它三年来都找不到果子，把它砍了吧。就那个仆人说，主人呢，你容忍我一下啊，我把它掘开土加上粪，如果它明年不结果子我们再砍。如果结果就不要看，所以呢，神还是有一个怜悯啊。从那段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个怜悯，但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主所做的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对着犹太人他们的失落啊，他们的失败，那么神在主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说明他们的那个失败后面的结果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求主施怜悯啊，让我们真是能有这幅图画摆在心中啊，让我们属灵的生活不是光有叶子，要有果子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在编号153号这里呢提到了这个。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段的话呢，跟编号157号呢啊是接着的。那么 他们第二天在过去的时候，果然看见那个树就枯掉了，不仅枯了，连根都枯掉了啊。那么在这两段的中间呢，插进来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进到圣殿的里面呢，那么洁净圣殿啊。那么这一次呢，哈、啊，那么在这里的记载呢，啊，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17节也记载主耶稣进这个圣殿洁净这个殿，所以因此呢，读经的人呢也产生了一个不是困惑啊，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感觉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在我们这个四福音合参里面，他没有把这一段编在同一个点上，就可见呢，这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呢，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时，是主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到了圣殿里面，那么他做了一个洁净殿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所以呢，也可以这样领会，就主那次洁净了圣殿之后呢。结果呢，到最后主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啊，又重新的回来了。所以呢，很多读经的人都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主有两次接近圣殿啊。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是头一次，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次啊，第二次。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说在马太福音哈21章记载说，耶稣进了神的殿啊。那么马可福音11章也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路加福音更简单，就说耶稣进了殿。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圣殿啊，在旧约圣经里面，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么当初神造会幕的时候，会幕在神百姓的心中永远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啊，绝对不可以把任何的东西带到圣殿的里面啊。我想这是在旧约时代中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绝不敢把个人的私人的东西啊，把世界的东西带到会幕的里面，因为那是一个绝对神圣的地方，因为那是神的居所，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也是他在那里的众圣徒敬拜的一个地方。我们讲过啊，这个会幕呢是预表着今天的教会。我们能够感觉到啊，今天在教会中，神的儿女对于教会能有这样神圣意念的人不是没有，但不是很多。所以呢，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教会不断的被人来玷污，被世界的事物来玷污。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后来呢，到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建造了耶路撒冷城，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当然了，圣殿就是会幕的一个扩大啊。那么其实完全具备着整个会幕的那个意义，那应该也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是不可以把任何的东西带进去的。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呢，犹太人的光景已经偏离得很厉害。那么他们在这里呢，你看见把这个 兑换银钱的人，买卖鸽子的人啊，那么呢，他们都把他带到这个圣殿里面来了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还有这牛羊，他们偷偷把它弄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做买卖。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是他们的好心啊，他们的这个善意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你到了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你要奉献，你一定要用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那个钱币，你不可以把外邦的钱带进去，所以呢，你必须要换成以色列百姓的钱。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你到各个国家去一样啊，你必须换当地的那个钱，你才能够在那里买东西。所以当初呢，他们也是一种的好意啊，让人呢这个把这些东西呢，那么换了之后，你不必跑到外面银行去换了，对不对？直接到圣殿这里，你换了立刻就可以献祭。像这个鸽子啊，这些牛羊的东西也是一样，因为你在那里现买，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用啊。当然我们讲过，这些都是人的好心，人的善意。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神必须有深处的一种敬畏啊，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人的善心好心来帮助神的，神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呢，因为这些善心好心，所以呢，就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啊。那当然，这其中有的人可能也图利，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就变得非常的混杂，这把圣殿里面的那个圣洁的气氛啊，和在神跟前真诚的敬拜的气氛呢，那么都会破坏。所以这个不仅当时犹太人犯这个错误，弟兄姊妹，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教会不断在地上啊，用人的，你说他的善意好心也可以，弟兄姊妹们，是教会的光景呢变得不纯洁啊，变得混杂。所以这幅图画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警戒啊。所以主耶稣来，他要洁净他的殿。那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今天主在地上还在做洁净的工作啊。那么我们晓得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地呢？也是为了做洁净。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教会呢？也是为了做洁净。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对他必须啊心存敬畏。所有的侍奉啊，都应该按照神的定规，不是按照人的定规。即使这里我们说，即使你的动机意念是对的，你的心是好的，神也不能接纳。我这些年服侍主啊，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到保罗啊，呀，我就里面就觉得很得激励啊。保罗他侍奉主啊，他说他是战惊恐惧的。为什么保罗会战惊恐惧呢？保罗是这么认识神的人，这么爱神的人，对不对？他是怕什么呢？怕他的天然的手，天然生命的东西伸到神的工作里面去，所以他战惊恐惧。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神是神，不是人啊。神的伟大、公义、圣洁，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明白的。但是你今天呢，在侍奉主的事上，教会的侍奉中，必须要有敬畏主的心。不能把主之外的东西呢，这个轻易的就带到教会的里面去了。我们知道，当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里面的话呢， 只有一个结果，就叫神的同在是会失去的，只有一个结果会叫教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和当地的人呢，他们彼此来往，结果呢，叫外邦人的这些败坏事物。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讲的甚至魔鬼的一些东西都借机会都进到教会的里面去了。你想想看，教会的光景还能刚强吗？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以色列人的光景多次的逼着神离开圣殿，离开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姊妹们，那都是非常伤痛的事情，也是叫神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的神不需要人做谋士，他也不需要我们用善心来帮助他。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唯一件事情就是你顺服、听话、顺服，照神的意思做，不要照人的意思做。犹太人的难处就是后来呢，他们太听人的话了，所以主说你把人的话当作道理了，对不对？把遗传当作道理了，所以他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殿是一个何等神圣的地方啊！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在地上与人相会的地方，是在这里他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居所，在这里设立他的宝座，彰显他国度权柄，在这里他与人之间能够彼此有交通，与人之间能有来往的一个地方，这是何等神圣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能把神的家啊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场所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主一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事物呢，把它这个洁净啊。所以呢，在这里啊，主说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哈，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那么在马可福音讲里面说呢，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这里路加福音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主对这个殿呢有不同的称呼啊。他有的地方他称呼说我父的殿啊，这里呢主说称我的殿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大部分解经的人都说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仆人，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却讲到呢主耶稣是王啊，是王啊。那么当主说我的殿的时候呢，他是说到他做王的这个资格。当他说我父的殿的时候呢，那是讲到神子的一个资格，神的儿子的一个资格啊。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有两种不同的称呼啊。这个我想我们也能够稍微的这个了解一下啊。大家要知道的话，在这个编号第34号那里，他又讲到我父的殿，啊，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做一点点的解释啊。他说呢，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那么我曾经呢和弟兄姊妹讲过这句话的话呢， 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原文的直译里面的话，我们知道这句话出自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啊。那么如果呢把它直译的话呢，也可以这样说呢，我的家，这个殿呢原文就是 house 家，我的家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之家。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必须要有祷告的生活。我以前也曾经讲过啊，神的家最大的记号是祷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呢，我的家必成为万民讲道的家，你找不到，你也不能说，也没看到说呢，我的家必成为万民听道的家。圣经中没有讲到，没有这样的话。圣经中唯独讲到说什么，我的家必成为每一个人的祷告之家。所以基督徒不祷告啊，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家的实际就显不出来了啊。所以最能显明神家实际的是我们的祷告生活。那我们觉得很惭愧啊，你看现在呢，很多时候听到的人很多，祷告的人很少。所以主日聚会通常都是人比较多的，那礼拜二祷告聚会呢通常人都是比较少的。当然了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家里面你也祷告，至少你吃饭你也谢饭你也祷告，对不对？但是那个还是不够的啊。那么当初的圣殿呢是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到那里可以去祷告的。我们记得这个所罗门最后把圣殿建造的时候曾经讲过啊，他说如果你的民向你祷告，向着这个殿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要赦免他们啊，神就要保护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所提到的还不是一个个人的祷告，弟兄姊妹们，乃是教会的祷告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在这个点上给我们能有复兴啊，神的家是一个祷告之家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感谢神给我们恩典呢，弟兄姊妹们，祷告是何等的权柄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带到主的宝座跟前，并且主愿意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大能啊，那么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来行事，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个祷告呢，一方面也说出我们对他完全的依赖。这意思说呢，神愿意做我们的靠山，愿意做我们的依靠。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有时候你有苦没地方诉的时候呢，你不要到处找人去诉啊。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在地上你有一个人很有能力，很有办法，你到他面前能诉苦，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对不对？现在呢有一位是造物的主，万有的神，他做我们的依靠，你看多宝贵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事情你心中有不满意，可以到神跟前去啊，不要把你的苦毒啊，你自己里面的这个不舒服的要加在别人身上，带到主面前去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教会的祷告更是宝贵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在圣经里面好像让我们看见个人的祷告是铜香炉，是吧？那么教会的祷告是金香炉啊。那么这个经文我不告诉你们，大家可以去回忆。那么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珍惜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才显出神家的实际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重要，主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啊，你看多好啊。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你属于哪一个族类，对不对？你在什么样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祷告神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权柄啊。那么呢另外呢我想再多讲一点是关于祷告啊。这个祷告呢啊，我们也等于是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啊。那么呢 我们可以呢与神表同情，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当弟兄姊妹中间有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弟兄姊妹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带到主的跟前啊，我们就是跟主一同来承担这些事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祷告呢，你跟主一同来负担啊，所以神喜欢我们这样做啊。所以明明主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你不祷告他也知道，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需要祷告，因为我不祷告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祷告就是叫你跟主一同来承担这个事情，那么主把福气加在你身上，主把荣耀让你来分享。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祷告的这个权柄啊。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祷告。所以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以利亚祷告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呢他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你也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巴望主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我们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当主在地上已经开始他末后时代的行动啊，那么呢我们要配合上去。那么怎样配合呢？就是用祷告配合。我实在感觉啊，现在这个有这个急迫性啊，主已经开始在地上要开始动工了，要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所以呢我们教会呢需要用祷告与神同工。所以呢我们请弟兄姊妹们牢记这句话啊，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呢当时犹太人呢，他们因为破坏了圣殿里面所有的这种的敬拜的光景呢，就说你们捣使他成为贼窝了，这是一个叫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啊，以色列人做那些东西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好事，是善心，对吧？动机意念都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来看，你这样做你把它变成什么？变成贼窝了。哇，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指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这样用简单的逻辑来推的。意思说教会如果不祷告就会变成贼窝。所以我们只有用祷告维持圣殿，维持教会的纯洁，维持教会中的公义。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知道当初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里面那个用意啊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虽然对这个故事呢，对事情所有弟兄姊妹读圣经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你看三处圣经都讲到他成为贼窝了啊。那不过呢马太福音呢那么有多一点的记载啊，多一点的记载啊。那么记载什么呢？他在殿里有瞎子瘸子，他们到主跟前，主就把他们治好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人的最大的悲剧。神的选民啊，他们应该是健康的，应该是活泼的啊，结果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瞎子瘸子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含义上，我们很清楚的能够明白什么是瞎子呢？看不见的啊。今天呢我们晓得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主告诉我们，这个看不见严重的不是外面看不见，是里面看不见的。所以主对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说，如果你们外面瞎了你们倒好了，里面瞎更可怕。所以现在属灵的这个盲目啊，看不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新生命是可以看见 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都告诉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应当有属灵的看见。你不是光用肉眼看见，今天呢，我们的许多时候都是用我们的肉眼在看，而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却是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你看见当初这个圣殿里面的光景是多么的悲惨了，这就出现这么多的瞎子。什么叫瘸子呢？瘸子也很简单，就是不能行走，对吧？或者走路一拐一拐的，需要用拐杖啊，这都是一个不健康，属灵生命不健康的光景。所以教会中呢也是一样，如果大家看不见，那么呢没有办法行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一种不健全不正常的一个光景。感谢主，生命的主来了，他来了，他就把他统统医好了。我们真的今天真是仰望主啊，在教会中做事，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移我们的脚，叫我们能起来行走。不仅行走啊，最好能够快跑的跟随主啊。那么时候已经到末了啊，我们跟随主的年日不多了。但愿主使我们能够在属灵上做一个健康的人啊，能够快跑的跟随主啊。这个下面我们看见有一班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啊，这些都是宗教人物啊，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人物。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已经里面很清楚了啊，主在地上不是要建立宗教，神从来没有要把以色列人呢变成犹太教，这不是他的心意。那么呢，以色列人把对神的敬拜变成一个宗教行为，然后这些人呢又有传统宗教的意识啊和观念又非常的重，结果呢他们反而成了反对神的最厉害的一班人，这个宗教人物啊。所以这里他们又出现了，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看吧，宗教永远是反对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今天如果我们不在生命的里面跟随主，很可能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讲论啊，有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说法，弟兄姊妹，都不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是从人聪明的智慧头脑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跟犹太教是一模一样。我们知道犹太教到后来的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他们中间的拉比啊，他们的祭司啊，他们的文士啊，解释神的话语，用人的经验，用人的头脑解释神的话语。所以呢，犹太教就变成了人的遗传，人的传统。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今天犹太人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一直到今天啊，在地上你看，在全地的犹太人，他们还在守他们的这些人所解释出来的这些传统，并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认真的在遵守啊。他们变成那个怕人啊不怕神的一般人，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那么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加入任何的宗教组织啊，主在地上也没有意思要建立任何的宗教，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主的话很清楚的。我常常有时候讲这个东西，好像有人感觉我们在反对什么，其实不是的，我没什么意思反对任何东西。我觉得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清楚啊。今天主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用这个生命侍奉神，用这个生命敬拜神啊，并且从这个生命里面能结出果子来满足神，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 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啊。所以当犹太人在那里啊，这些宗教人士在那里反对主耶稣，在那里生气啊，然后的时候呢，主就对他们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主就用了圣经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诗篇第八篇的话，那么就反驳他们，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真是感觉啊，一个人如果真正落在这个宗教的这种行为里面，那是非常可怜的啊。他们呢也是打着耶和华的名，对不对啊？但是呢却把基督给拒绝掉了。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矛盾呢。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这个所以这一段话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呢进了圣殿之后呢，在那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我想我们呢就来到这个155这个马可福音十一章记载说，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么路加福音说呢，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就是呢每一次主进到圣殿里面去，主都在那里教训。路加就记载着天天都去啊，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主爱他的百姓，虽然地上以色列的百姓有非常大的偏离啊，他们的光景呢已经很堕落了，但是呢主没有丢弃他们。所以我常常想起主的话，主说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即使对地上的以色列百姓也来讲也是这样。所以神没有丢，主没有丢弃他们，是他们弃绝了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么样一个不容易的情况里面，主还是天天主不放弃啊。那么呢主有无限的忍耐啊，他仍旧巴望能够挽回他们，能够拯救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的侍奉上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主永远不丢弃我们啊，他一直对我们说话，巴望我们能成为听话的百姓啊，那么呢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啊，在今天呢能听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所以这些宗教人物呢，哎呀，我们看见他们就是不仅常常看见主做的叫他们心里不痛快，他们发怒，他们在冷嘲热讽啊，他们在那里好像刺激弟兄姊妹们，更可怕是他们甚至心里要杀害主耶稣啊，因为呢他们觉得主一来就破坏他们的宗教，你知道吗？他们把主耶稣当成是破坏犹太教的一个人物。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常常有时候神的仆人把启示带到神的百姓中间的时候呢，很多宗教的行为就被显明了，这个叫很多人心里不舒服的啊。所以我们都喜欢持守传统，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持守传统的一般人，我们是跟着圣灵走的，跟着生命的感觉走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说不知不觉的呢年日久了，就有一种习惯慢慢就养成了。哎，有很多时候啊，那个习惯你还不能去破坏它，你破坏它它也不高兴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啊，仰望主的恩典啊。但是呢在马可福音这里讲说呢哈，他们想除灭主，但是又怕他，因为什么？因为呢百姓喜欢主耶稣，百姓稀奇他的教训啊。什么叫稀奇他的教训？就觉得他的教导呢跟 犹太人犹太教里面的教导不一样的啊，哎呀，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因为主的话当然是带有生命的，主的话是带有权柄的，所以这些百姓呢喜欢听主的话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看见呢，这般在宗教中的人物是非常可怜的。一方面，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传统啊，他们恨恶主耶稣破坏他们的传统，但是另外一面呢，又怕群众、怕人。我想这就是今天呢，你知道，你如果走在这个宗教的路上呢，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知道，有时候群众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产生这种的矛盾了。那么在路加福音记载说呢，他们想要杀主，但寻不出法子来，找不到办法。什么叫寻不出法子？就是他天天在想办法，你知道吧？在寻法子，对不对呢？所以圣经才这样讲。所以他们一直跟着主耶稣的旁边，主到哪里？啊，这些祭司们呢，这些文士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跟着他的，跟着他做什么呢？就是要找挑毛病。他们千方百计的就是要从他身上挖出一点错误，但是呢，却找不出法子来。啊，这也说明呢，我们的主是充满智慧的，啊，他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的。人那点智慧是没有办法跟主来相比的，所以他们，但是呢，可怜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本来是一般侍奉神的人，对不对？他们应当以侍奉神的事为念，现在呢，却整天在找主耶稣基督的麻烦，他们的心思意念都用在这方面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堕落啊，就神的儿女们一定要能够避开这些情况。那么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单纯，我们是在这里一同侍奉敬拜主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要找什么麻烦的，找什么差错的，不是的，啊，这犹太教育，这充分代表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观念，对不对？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想法，有他们一套的习惯，因为呢，现在有一个人出来了。跟他这个完全不一样，违背这个，并且呢好像破坏这个，所以呢就引起他们心思中间的这种的一种的反应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些在宗教里面的人物，他们听不懂主的话，也不愿意听，排斥主的话，但是百姓却愿意听主的话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百姓的心还是比较单纯，因为他们里面呢没有这么多的复杂东西，所以跟随主啊，心里面也是需要单纯啊，仰望主啊。到了第156号啊，156号，每晚上耶稣出城。这马可福音记载的，路加福音就说呢，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叫做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犹太教的人他们反对主，所以教主没有办法呢能够留在城里面，就每晚上耶稣都出城去。当然这句话啊很简单，却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这是犹太人呢非常悲惨的光景。因为神的儿子来了，他们理当欢迎他的，应当让他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望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的？有谁愿意把主赶出去了，对不对？主在那就是祝福。但是你看见犹太教的光景，是叫主没有办法停留在耶路撒冷，这实在是叫人悲痛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犹太教是完全变了质了，他们把对神的侍奉把它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行为、宗教的仪式、宗教的教训。所以这个变质的东西呢，叫做没有办法停留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每当一个环境呢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的时候呢，神常常就是使一些人灵里面得到启示之后呢，他们就不得已非离开这个不可。我想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啊，就马丁路德改教的事情，对吧？当初天主教已经变得极其可怕，卖赎罪券，那收罗百姓们的钱，把整个教会把对神的敬拜变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宗教，并且异教的东西很多都充斥在天主教的里面。所以主这个时候呢，启示了马丁路德。当他眼睛一得开启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在天主教里待不下去了，那就必须要离开这个。所以在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地上的教会啊，这个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圣经中就有一句的严重的呼喊说，我的民呐，你要从其中出来，因为什么呢？已经变成巴比伦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你如果有真正的启示，真正生命的感觉，你就知道你在那种宗教的气氛里面你是待不下去的。所以主耶稣没有办法，必须要出城啊！但是呢，感谢主，主没有丢弃他们啊！所以主每一个白天人就到殿里面去啊，晚上呢就到橄榄山，那么伯大尼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百姓呢一大清早就到圣殿里面，到主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个百姓们的心啊，你看还是愿意亲近神的。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天在地上还有众多神的百姓，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当日主耶稣最后一周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呢是非常的荒凉，非常的偏离，非常的堕落。但是呢神仍旧有一般的百姓在那里，他们愿意跟从主啊。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来到157这里啊。所以呢这个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比较多啊，说到啊早晨，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他们又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烂了。哇，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犹太这说明了以色列国犹太教已经腐烂到根的里面，所以这个根一毁坏的话呢，这整棵树就没救了啊！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根基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坏了，那根没有坏的话呢，还可以有救，顶多把上面砍掉了，对不对？那么它重新生长，现在连根都坏掉了，所以这说明了以色列国了，他们堕落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啊，严重到一个地步连根基都毁坏。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在教父时代以后啊，到了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的时候，你就看见那真的是连根基都坏了，没有神的话，他们把圣经呢用铁链子把它锁起来，不准人读圣经了，那完全都是根据他们天主教里面这个经那个经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把神儿女们基本信仰的根基都把它毁坏了，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谁？是基督啊。那么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根基，就我们的根生命的根源建立在主的身上。 我们只能从基督领受我们的丰富。今天呢，如果你把别的教训、别的讲论、理论带到神的百姓中间，取代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们，那个根基毁坏，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连根都枯干掉了。所以呢，彼得想起主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说，门徒们就稀奇了啊，这个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主说：“拉比啊，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啊！”这个彼得呢，还回头来对主说：“彼得，所以可见呢，彼得在那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树的枯干，彼得看得很清楚。所以后来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呢，那么就把他这个写的是彼得啊。”那感谢主啊，这个这里主就回答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若有信心”，主就把这件事情呢移到这个信心上去了啊。那么这里，你当信服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把你的信心啊放在神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心呢，不是自信啊，也不是信什么道理、信什么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当你能够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的时候呢，主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要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哇，这里主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这个信心的能力可是大的不得了啊！能够把山都给他搬走的啊！当然，这里是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个宝贵的哈。这个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呢，如果有信心不疑惑的话呢，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事，就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主叫这个无花果树枯干这件事情，不仅是主对整个以色列人有严厉的一个指责啊，那么是说他们落在一种被咒诅的情况的里面。那么主做这件事情，对门徒来讲，建立他们的信心啊。你看见吗？主这他只要有信心，你就叫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他就枯干了啊。不仅这样，如果你的信心真是建立在神身上的话呢，连山也可以搬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在主跟前啊，是我们属灵生活中间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东西。不过呢，的确信心有大有小，这个度量的大小不一样啊。这个信心呢，就主说你们当信服神，这就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你越多认识神，你的信心就越大，这是一定。像我们跟朋友在一起一样的，我们越认识我们的朋友，越知道他有能力，我们就越能相信他，对不对？对神也是这样啊。所以信心的大小不是你自己宣告的，你说你有多大信心是没有用的，这个信心大小很实在，完全根据于你对神的认识啊。所以主说你们当信服神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求主使我们信心的度量不断的被扩充啊，这也是主留我们在地上啊，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啊。那么愿主使我们一年年的过来，信心的度量越过越增长啊。当外面翻天覆地的在变化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信心却是非常的增长。那么弟兄姊妹就无需要惧怕任何外面 情况的这个改变啊。然后呢主就把这件事情呢再引到那个祷告上面去了。所以呢这说明了我们的祷告呢应该是在信心的里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讲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他祷告完了他自己也不相信。所以呢可见你要追求对神的认识，那么你的祷告就更有力量。因为在信心中的这个祷告才是有力量的啊。他说呢啊，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啊。所以呢可见呢这个信心是在前的，是吧？信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你相信就是得着。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你求告了半天的话你也得不着啊。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是需要靠着信心的。他说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啊，他说你们站着祷告时说想起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注意把它摆进来，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他这个话是很奇妙的啊。他说若有人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不是想起你得罪别人啊。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起我们得罪别人呢，我们很容易在主面前就求赦免了，对不对啊？是想起别人得罪你啊，得罪你们呢、啊、你就饶恕他啊。所以主要求的这个不是你被饶恕，是你要饶恕别人。哇，我常常有时候发现啊，当神的儿女们中间有时也这样，一旦产生一点难处的时候呢，哇，饶恕人不容易啊。啊，弟兄姊妹，你觉得饶恕人很容易吗？哇，有的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会记恨呢，有时候记恨一辈子啊。很多人呢，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这个恨的里面啊，被这个恨呢折磨得很厉害，对吧？所以你一饶恕人的话，你就宽敞了嘛，你就得释放了，对不对？所以主在这里讲的很重要啊。我们以为说呢，这个被饶恕不容易，其实呢是饶恕人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神是宽容我们的，我们每次到他面前，无论你犯多大的罪，你只要奉主的名，你真诚的悔改，主就饶恕你，主用血就洗净你，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人呢，要饶恕别人呢，哇，确实不太容易啊。这说明我们天然生命的狭窄啊，我们不能活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他说呢，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的话呢，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主有个命令呢，叫在教会中啊，要叫神的圣徒们彼此相爱。若是不饶恕就很难相爱，你第一步你必须要饶恕人啊，你饶恕人你一个宽广的度量啊。那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很多时候你需要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替他着想啊，就像我们的主常常站在我们地位上替我们着想，他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会犯很多的错，所以他体谅我们。今天呢别人犯错的时候呢，就证明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心胸啊，这种度量啊， 那么呢，这样你能饶恕别人，你自己得释放啊。那么神也释放我们，对不对？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也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因素啊。所以马可福音呢，在这里就多加上了这一句话。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这一课里面呢，我们看见一头一尾啊，是关乎到这一棵无花果树的。中间的一段呢，是关乎到主洁净圣殿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把它记住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呢就到这里。那么下面啊那一段呢很大，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在家里啊这个礼拜能仔细的把它读一下，好不好？你读一下，那么下次我们来讲解的时候呢，就会领悟上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你们读了，你们也等于也帮助我啊。我讲解的时候呢也会比较容易一点，好吧？好，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请低头做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如同一幅图画一样显在我们的跟前。你借着这些故事把重要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是在仰望你的怜悯，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主啊，你要拯救你的教会，脱离一切所有宗教的行为。主啊，让我们活在生命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成为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主啊，不仅能荣耀你的名，也能使你得到满足。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犯错误，但愿主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引导我们，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主，我们也渴望今天你在地上能够把教会洁净。主啊，把你自己的家洁净，绝不容许任何买卖的行为，甚至出于人的善意好意的东西进到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让你的教会分别为圣，叫它成为一个纯洁的地方。主啊，是众人在你面前侍奉你敬拜的地方，也是你得安息的地方，也是你设立宝座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还有不多的时候你就要回来了，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的里面，主你做洁净的工作。我们特别把我们的西雅图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让我们在一起的聚集能够蒙你的悦纳。亲爱的主，当今天你在全地做工的时候，你不仅要把地上的罪孽洁净，主啊，你也把你的家洁净。我们知道你要起来扬进你的场，把所有的糠皮都用不尽的火把它烧灭了，使那个种子能够存留。我们感谢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世代。主啊，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谢谢你不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求你用深恳求的灵浇灌你的百姓。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求你叫我们在祷告上有力量，在祷告上不软弱，也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在你面前一同来祷告，让我们用祷告配合你的行动，使你的旨意能够快快得到成全。谢谢你晚上这样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从深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玛丽有没有什么报告吗？